點解李克強嘅死令中共如臨大敵？潤中國富人亦挺而走險，走線人數越居第四，一年增加13倍。中國面臨經濟崩潰，11月降薪風暴將直卷全國。中共公告網紅實名制，愛國大 V 擔心網路暴力發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自從我們向大家介紹三高代謝簿之後，已經有很多觀眾分享了他們在面對糖尿病、手臂無力、尿道發炎和鼻竇炎時的使用體驗。今日我想要特別提及兩位用戶的寶貴反饋。首先是佛州的70歲 Kelly 女士，她已經患有糖尿病超過10年。她告訴我們，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過去困擾她的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她不單止考慮再次購買，還想為她患有痛風的兒子亦購入一些。再來，台灣南投縣的雅小姐告訴我們，她為患有失智症的母親購入了三高代謝寶。令她驚喜的是，母親的症狀明顯地得到了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饋，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的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們真心希望三高代謝寶能夠成為你健康的好幫手。根據中共官方的消息，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遺體將在11月2日火化，天安門等地將下半旗致哀。自李克強上個禮拜突然離世以來，中國政府不單止嚴格控制住評論，亦控制住線下民眾對李克強自發的哀悼活動。很多人指出，對中國人來講，與其說他們在這裡紀念離去的李克強，不如說他們在這裡紀念一個逝去的時代。請聽報道。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共官方的新華社10月31日報導，李克強的遺體將會在11月2日在北京火化，為對他進行悼念。11月2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中國駐外使領館將下半旗致哀。但是在社交媒體 X 上，一些截屏顯示，中共中央本著喪事從簡的精神不開追悼會，但美國之音無法證實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從李克強去世以來到現在，中共官方一直在控制著民眾的線上和線下的悼念活動。在中共官方當地時間星期五10月27日早晨宣布李克強在當天凌晨過世後，各個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很快對有關討論進行了限制。在微博上，幾乎所有與李克強去世有關的新聞下面的評論區都被過濾或是清空。一些存留住的評論只是簡單地寫「一路好走，永垂不朽」等文字。李克強同志逝世的熱搜話題一小時內便登上了微博熱搜話題榜的榜首。但當美國之音想要查閱這一話題時，微博提示根據法律法規相關內容不予顯示。微博後來對此進行了修正，放出了該熱搜話題的內容。新華社當天較後時間發布了李克強附文的貼文的點贊功能被關閉，其他一些類似貼文的點贊鍵被更換成了花圈的標誌。後來社交媒體 X 上流傳的一些手機訊息截圖顯示，中國政府的多個宣傳部門和高校都發布通知，要求對關於李克強逝世的評論嚴格管控。一條被指在海南大學團委的通訊式截屏顯示，表達悼念的貼文只允許轉發官方發表的附告，且文字描述最多為緬懷前總理，不得有更多的文字描述。中國政府很明顯正在小心地對待李克強的死亡。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灵 Dennis Wilder 和美国之音说，他们知道随着一位好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去世，现在是非常敏感的时刻。 因为这个可能引起对某些政治态度的喷涌式的支持，比如更进一步的改革。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CFR 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燕 Ian Johnson 在 CFR 网站上说，李克强之死虽然不太可能颠覆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但是仍然是会令到中共担心。第一，民众已经用这件事为借口来批评习近平。第二，李克强的去世是过去两年困扰习近平统治的最新一宗事件，可能成为批判者继续表达反对意见的又一个机会。
逃离中共严控、铤而走险、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包括富人。今年一月至九月，通过达连隘口的中国人数量越居世界第四位，而被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的有22,000名，约为2022年同期的13倍。请睇报道。
28岁的邓广森同美联社讲，过去两个月，他从广东通过乘搭飞机、汽车以及徒步等方式穿越7个国家，惊险通过巴拿马达连隘口 Darien Gap， 然后先至辗转抵达圣地牙哥的转运站。他说，我无手足，无亲无故。邓广森可以说是大量运出国的中国低层人偷渡的一个缩影。他们大多数不识英文，靠着翻译软件来引导独自穿越中美洲。旅程艰辛，但所费不轻，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他们需要耗尽自己全部的积蓄，或者靠借贷来支撑这一趟偷渡所需的费用。据美联社报道，走线意思即是偷渡，来美国的大多数中国人是奋斗在低层的单身成年人。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走线队伍中亦不缺乏富人的身影。46岁的习燕是一位富裕的华人，他和女儿是因为国内政治环境险峻、中国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而润的。习燕说，在今年过年返乡探亲时，他不但发现自己的兄弟遭到公安的骚扰，更发觉曾因声援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被捕的自己仍在官方的黑名单上。而习燕20岁的女儿则因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抑郁，于是决定陪母亲离开。习燕说，中国失业率非常高，大家找不到工作，小企业老板经营不下去。习燕坦言，虽然来美国要一切从头开始，面临重重挑战，但他认为值得。我们有自由，以前经常担心公安车辆驶近，现在就不再忧愁了。陈义孝和美联社说，来美国的路途艰辛，但在家乡的生活更苦。很多人都因为被政府盯上或经商失败而离乡别井。很多中国籍走线的人都对美联社表示，中国的政治环境日趋严峻，而中国经济越来越不景气。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更多人逃离中国。美联社引述巴拿马移民局数据表示，今年一月到九月，中国已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之后，通过达连隘口人数第四多的无政客来源国。今年前九个月，巴拿马移民局登记了15,567名穿越达连隘口的中国公民，相比之下，2022年只有2,005名中国人徒步穿越丛林，而在2010年至2021年，总共只有376人。美国边境巡逻队 BP 前九个月则逮捕了22,187名非法入境的华人，约是2022年同期的13倍。联合国预计，中国今年将因移民而减少31万人，而2012年这个数字则是12万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说，这些偷渡客中有受过教育的人，亦有未受过教育的人，有白领工人，亦有小企业主，还有来自富裕阶层的人。这一波的移民潮反映了大家对中共的绝望。
多家媒体报道，11月中国将掀起大规模降薪潮。经济专家们指出， 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正趋于暗淡，有评论指恐怕危及中共统治。请你报道。
大陆资深记者高瑜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援引绿媒今日头条的报道说，从11月1号起，多地八种人实行降薪：一、公务员；二、事业单位人员；三、国有企业高管；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五、教师；六、医务人员；七、企事业单位职工；八、其他领域关键人才。各路专家仲纷纷提出取消养老金，睇嚟全国人需要勒紧裤头带嘅时候又到啦。随后佢又跟帖补充话，据我了解，北京有部门嘅公务人员今年嘅各项补助已经降低近50%，超过每月收入嘅20%。有网友反馈相关报道已被删除，但系希望之声记者搜查发现，该网站上类似内容的报道和讨论还有很多。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日前发文，一夜之间多部门工资下调，11月22日起全国各地员工纷纷减薪。文章说，一场前所未有的工资下调风暴正席卷全国，波及金融、房地产、制造、零售及服务业等多个行业。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从白领精英到基层员工，这一场风暴的影响无处不在。早前就已经不时传出公务员、医生、教师等降薪的消息。今年1月12号，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突然发文，以反讽的口吻说，特大喜讯，热烈庆祝章丘文旅局成为降工资的领头羊。天津政府事业单位退休教师颜女士同自由亚洲讲，据她的了解，天津、南京、大连等地的警察被降薪20%，这个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要求公务员降薪、退奖金等开始多起来了，以前没有发生过。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现在开始降薪了，这个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绿媒《21世纪经济》9月27号报道，中国顶级眼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们最近反映8月份的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达 50%。 医生们向医院提起申诉。深圳某机关公务员林先生这个月初向新唐人披露，今年以来薪水和奖金不断减少，日子好难过。他说，好像我的工资是19000，反正上个月已经少了，少了好几千元。他还没有计算每年的绩效奖，绩效奖是按照级别不同的，我们分12万多，那部分就不见了，12万多少了1/3。我们以前的一个全国性的工资，然后深圳的特区补贴，还有我这个钱算是房屋补贴，亦加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夏天的原来的叫空调补贴，现在可能都没有了，少了很多。林先生说，地方财政本来靠卖地的，现在房地产不得了，卖地卖不出去，那肯定就财政没钱了，而且现在的外企都搬走了，纳税都没了，工厂亦好多倒闭了，经济越来越差，内地已经出现打白条了，工资发不出去，就是政府体制内都打白条了。我们都是很悲观的，体制内还是相对来讲优先保障都降低了，整个经济崩溃状态慢慢越来越严重。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亦透露，上海区一级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年薪奖金大幅缩水，以前年终奖高达5-6万元，现在最多1-2万。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四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能够给公务员发工资。李先生还透露，上海众多大学的老师们的奖金亦是锐减，从之前的 25% 降到 10%。江苏南京5月底已经无法为公务员发工资，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月了。随着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前景暗淡，未来降薪的广度幅度恐怕会继续扩大。时政评论员王克指出，公务员降薪尤其敏感，会令到整个中国官僚群体四分五裂， 中共的政治没有官僚这个阶层来执行的话，很快就会崩溃。女家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早期的视频节目中亦曾指出，当警察等中共维稳人员亦遭遇裁员降薪时，中共的高压统治亦将难以为继。
根据媒体消息，中共官方10月31日晚上在微博、微信、TikTok 等社交平台发布公告，中国将会实施网红实名制，将会执行拥有5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需要在网路首页对外展示自己的真实姓名。请听报道。
网路消息称，中共将在近期开始执行在社会时事、军事、财经、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达到10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需要填写实名信息，后续将逐步扩大到相关领域50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经用户同意后进行前台实名展示。微博消息称，各平台的头部自媒体大 V 因为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在讨论社会时事热点时则有远超过普通用户的舆论引导作用，而前台实名的实施正是为了推动大 V 承担起和说话能量相匹配的责任，从而进一步推进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国最大的短影音平台抖音发出公告称，为增强自媒体账号的可信度，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清朗健康的平台秩序，粉丝数量达到50万，而且发布涉及时事、社会、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内容的自媒体账号，需授权平台在账号主页展示通过认证的实名信息。中国早在2015年就实施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实名制，其后又强制社群用户显示 IP 位置。这次是官方7月发布加强自媒体管理的13条新规后，要求社群针对顶流网红实施的前台实名制。中共要求自媒体大 V 前台实名制为一些网红带来了担忧。中国官方媒体和多名网络博主日前称，施行实名制这个将会是北京增强对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最新一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表达了对这个规定的支持，他表示这个规定会提升互联网的真实质量。他表示有必要采取机制，令到互联网上影响力大的账号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他表示时政、财经和娱乐领域的是非最多，对社会的牵动力亦都比较大，大 V 发言带有影响力，理应令到公众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中国当局近年来多次发动名为清朗的整治行动，关闭了成千上万自媒体账号。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发布了针对自媒体的管理通知，要求各网站、平台严防并处理发布不实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和有假冒、仿冒行为的自媒体账号。曾经担任微博审查员的刘力鹏对媒体表示，官方已经通过后台实名拥有了管理互联网意见的能力，而这一次出台的自媒体前台实名制会令到某些专业领域的博主不得不更加小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同官方一致，以防遭遇网络暴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